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使马窦的福音。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指出，在社会领域中，天主教徒要坚定地动员起来。圣诞树已矗立在圣伯多禄广场。第28届气候大会在即，教宗将强调请赞颂天主的重要性。法国天主教会的社会周目前正在里昂展开，直到11月26日结束。在这集会上，教宗方济各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的信函中，问候社会周会议的与会人士。信函指出，令人担忧的国际不稳定局势表明，团体和社会之间需要社会凝聚力、友爱和修和。信函写道，根据教宗方济各的训导，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了解整体生态的重要性，需要同时应对社会和环境危机。教宗告诫我们不要将密切相关的事物分开。信函中引用了请赞颂天主通谕的章节，教宗在通谕中提醒说，为保护受造物，个人的努力不足以应对我们目前身处的气候危机，因此需要一个有政治、不同的社会工作人士和中介机构参与的新程序。众位弟兄通谕建设一个充满友情和兄弟情谊的社会的邀请，成为一个探索新合作形式的具体建议。信函继续说，教宗将出席在迪拜召开的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是他在这方面努力的明证。他的努力激励所有天主教徒在社会领域中明确而坚定地动员起来，使信仰将主的门徒与人类、所有生物和共同家园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宗在信函中鼓励社会周会议的与会人士支持法国教会和他的使命，愿他们的希望是彻底的，就如主耶稣的心影那样，他尤其在远离权力逻辑的贫困者中闪耀，在那里，天主的国已经在改变人的心思念虑，并为人的未来做准备。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圣诞树现在已经矗立在广场上，这棵高28米的红杉树来自意大利库内奥省马克拉的玛利亚山谷。皮埃蒙特行政区主席齐里奥解释说，在皮埃蒙特树木非常重要，我们不会随意砍伐它们，这棵有56年树龄的云杉必须得到砍倒，因为消防队员发现它会倒下。皮埃蒙特行政区已对此树进行了评估，并授权准许砍伐。圣诞节过后，这棵树不会被丢掉，而是被运到一家公司，将其改造成不同的玩具，由明爱会分给处境困难的孩子们。另外，今年的圣诞马槽则来自意大利列地。圣诞树点灯和圣诞马槽揭幕仪式将于12月9日下午5点举行。该仪式将由梵蒂冈城国政府主席贝赫斯枢机主持。当天上午，圣诞树和圣诞马槽的捐献者代表团 将觐见教宗方济各，正式呈上这些礼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28届会议将于11月30日在阿联酋迪拜召开，届时至少有7万人与会，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当中，当然也有教宗方济各，他将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教宗于12月1日至3日出席本次会议，并在此期间进行多场双边会晤，且为信仰馆主持启用典礼。教宗为保护受造界做出了几大承诺，其中包括2015年出版的《愿你受赞颂通谕》，以及不久前出版的《请赞颂天主宗座劝谕》。在迪拜召开的气候大会，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人们希望各方能够在有关能源的议题上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舒基向本新闻网解释了圣座为这次世界性的重要峰会做出的努力。切尔尼舒基指出，在即将召开的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的时刻，圣座把请赞颂天主通谕中深切表达的内容作为优先考量。但可以补充一点，在迪拜召开的缔约方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落实2015年的巴黎协定，就是说执行已商定好的限制全球变暖的措施。教宗方济各时常强调要保护受造界，怎样才能说服世界上的权势者尽快参与保护受造界的行动呢？切尔尼书记说，要考虑到的主要思想是公益，为达成协议需要动员所有人做得更多。另外，教宗在请赞颂天主通谕中直接指向世界上的权势者，邀请他们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并预请他们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怎能将一个毁掉的世界留给你们的子孙？切尔尼书记指出，教宗出席气候变化大会的目的在于着重指出、强调和传达他在请赞颂天主通谕中做出说明和解释的讯息。书记最后说，我希望人类大家庭，特别是最强大的权势者，懂得采取相应的国际政治举措，以应对我们所造成的共同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挑战，我们需要应对和解决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问题。
信仰通讯社消息，有幸受邀参加第16届世界主教常规会议，让中国山东周村教区杨永强、舍明若瑟主教恭逢其盛，恩宠满意。十月在罗马的经历，也是分享中国教会的信仰经验和静心聆听将大会的信息带回国内的契机。十月，杨主教和内蒙古自治区吉宁、乌兰察布乌蒙教区尧舜、圣明安东尼主教一起出席了4日至29日在梵蒂冈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主题是为了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共荣、参与和使命。大会闭幕后，两位中国主教回答了信仰通讯社的一些问题。采访中，杨主教谈到了出席主教会议的感受，回顾了自己的司铎圣召和主教的心路历程。随后，他引用孔子的名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以示回请，邀请大家莅临他的周村教区。1970年，杨主教出生在世代教友家庭。1987年至1989年，在山东省天主教圣神修院修道。1989年至1995年，在上海蛇山修院攻读神哲学。 1995年6月15日禁夺。2003至2004年，在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进修。2005年5月，被派往山东省圣神修院工作。2010年11月15日，山东省临沂教区房兴耀主教主持了杨永强助理主教的浸沐礼，当时他只有40岁。周村教区现有16000名教友，12位司铎。尊敬的杨主教，请问您的司铎圣召是怎样产生的？
我的圣召源于小时候的耳濡目染，我们家世代奉教，奶奶对我的影响尤深。他每晚要求我们念完经后给天主磕头，给圣母、大圣若瑟和圣人圣女磕头后才能入睡，他自己则会继续念经到很晚。我的父母也是我圣召的领路人，母亲有次去湖庄圣母山朝圣，回来后给我们讲，他在济南西门教堂看到青年修生们在那端坐念书，非常安静有规矩，他很羡慕。母亲的话留在了我的心里，当时我就特别想去。读初中的时候，我向父母表明了想去修道的愿望，父亲让我修完学业再去，他希望我做一个有文化的修道人。父亲常叮嘱我阅读教理书，一次看施主篇时，被第10章少说闲话的首句深深触动。热闹场所能躲避便当躲避，因为谈论世俗事情，纵然有纯正的意向，也不能无害。从那之后，我再也不跟朋友出去玩纸牌游戏。毕业那年，得知9月份济南修院要招生时，杨天增会长和父亲一起带了我去周村教堂。父亲对当时主持整个教区教务的李崇伦神父说，今天我就把这孩子交给教会了，等他升了神父，我就可以放心地离开了。不曾想这句话竟成了谶语。在我从金鲁贤主教手中领受铎品后的第二天，接到了家父离世的电话，潸然泪下。父亲的这句话引自西莫安，在每晚夜祷中我都会念叨，所以每每念夜祷时，我都为家父祈祷。禁铎后，我先后被教区派往山东惠民县江楼村服务，和济南洪家楼圣神修院工作，无论是在堂区牧灵，或是在修道院培育修身，及同时主持省天主教两会的工作，处理各种问题，经历各种考验，但因心中有主，一切尽在喜乐中。2010年11月15日，又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日被上主拣选，被祝圣为周村教区的主教。2016年又被推选为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并于2022年连任。这次有幸受邀参加第16届世界主教常规会议，恭逢其盛，恩宠满意。愿在大会中分享中国教会的信仰经验和静心聆听，将大会的消息带回国内。愿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在耶稣基督内一道共益协行，荣主一人。
主教，您可否谈谈在生活中有哪些惊艳到天主的地方？
生活中惊艳到天主的地方还是很多，特别是在建主教府的时候，感受到天主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俯身陪伴我们砌起一块块基石，逐一化解一个一个困难。那么大的修建工程，选址征地办手续，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寻找建筑队伍，尤其是在资金方面，我们都依靠天主一一解决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天主要我做的就是依靠他。现在天主的祝福中，主教府修建工程已基本完成，包括教堂、神父楼、修女楼和其他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达11000平方米。新建的主教府宏伟庄严，环境清幽，欢迎各位莅临。 就像我们山东的先贤孔子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在圣使马窦的福音中，两处记载了耶稣治愈两个瞎子的事迹。一处记载，耶稣说：“照你们的信德，给你们成就吧。”瞎子们就复明了。另一处写道，耶稣动了慈心，摸了摸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立刻看见了。同一个奇迹会不会在福音中有两次记载呢？如果我们把福音看作是纯粹的历史课本，而且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读古代人的书本，一个奇迹当然不应该记载两次，因为这样会使读者相信发生两个奇迹了。但是福音并不是纯粹的历史课本，而是要理教科书，它的资料都是从初期教会要理教授的内容中汇集来的。要理教授的内容是耶稣，包括耶稣的行实和教训。在教授要理时，耶稣所实行的同一个奇迹是可能被说作两次，来说明他所要发挥的两个教训的。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介绍两个瞎子复明的奇迹，它很可能就是我们上边提到的这样一个例子。攻读马窦福音第九章第27-31节。耶稣从那里前行，有个瞎子跟着他喊说：“大卫之子，可怜我们吧。”他一来到家，瞎子便走到他跟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对他说：“是，主。”于是耶稣摸他们的眼说：“照你们的信德，给你们成就吧。”他们的眼便开了。耶稣严厉警戒他们说：“你们当心，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但他们出去，就在整个地区把它传扬开了。圣使马窦把这一组震撼人心的治疗神迹带到巅峰，因为他描写耶稣治愈事工时都是使用加倍的两个附魔人，两个瞎子，并在文本中向寻找治愈的人以及群众提出了耶稣的问题：“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门徒在宣讲事工中，在能够行使这德能前，需要对此做出非常肯定的回答。那瞎子用了圣使马窦所喜爱的墨西亚名号达卫之子来称呼耶稣。不要告诉任何人的警告是来自马尔谷福音的传承。在马窦福音里，不要告诉任何人的警告并没有像马尔谷福音那样真正起到作用。马窦福音第20章有一段类似的记载。根据有些圣经学家的意见，这段记载是上边第9章记载的重复，但是由于两个记载所发挥的教训不同，他们的叙述方式也不一样。第20章的记载更接近马尔谷福音，经文是这样写的：耶稣和他的门徒由耶利哥出来时，有许多群众跟随耶稣，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耶稣路过，就喊叫说：主，大卫之子，可怜我们吧。民众责斥他们，叫他们不要作声，他们反而更喊叫说：主，大卫之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过他们来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主，叫我们的眼睛开开吧。耶稣动了慈心，摸了摸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立刻看见了，也跟着他去了。我们比较上边的两个记载，可以发觉一个显著的区别。在第20章的记载中，两个瞎子是坐在路旁喊叫耶稣，而在第9章中，他们却都跟着耶稣，而且一直跟到他家里。有些圣经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在第9章里，马窦福音特别强调跟随耶稣和接受圣召这个教训。在第9章和第20章的两个记载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那就是在第20章中，马窦福音说，耶稣动了慈心，摸了摸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立刻看见了。在第9章的记载中却没有这一段话，但是添了别的一句话，那就是照你们的信德给你们成就吧。这分明表示这一章叙述的主旨是在信德，是在说明信德和救德之间的密切关系。最后，如果我们仔细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点。虽然在两个记载中，两个瞎子都称呼耶稣为达卫之子，只有在第9章里，耶稣禁止他们把奇迹传扬开去的声明。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马窦福音的第9章是有意发挥作者的基督论，那就是说，耶稣是基督，他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救主墨西亚。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恭读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举目一望，看见妇人把他们的献遗投入银库内，又看见一个贫苦的寡妇把两文钱投入里面。遂说，我实话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比众人投入的都多，因为众人都是拿他们多余的投入作为给天主的献遗，而这个寡妇却是从她的不足中把她所有的一切生活费都投上了。以下省思选自和平月刊。寡妇在耶稣时代的犹太社会地位低微，形容词贫苦更说明了他们窘迫的经济状况。他们被人们忽视，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因此福音中的那位寡妇的奉献也不可能会被留意到。从人的角度看，他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但耶稣举目一望，看到了他，一位贫穷弱小者，这在耶稣的生命中并非偶然。他所结识的很多人都是被边缘化的人，麻风病人、税吏、妓女等等，因为耶稣心系这些人。耶稣不仅看到了，更夸赞这位妇女的奉献。耶稣看重的不是捐赠的数量，而是奉献者的心。教宗方济各在讲述这段福音时说道，他为数不多的钱币比富人的大额奉献更铿锵响亮，声音动人，因为表现了真诚奉献给天主的生活，一份不靠外表而是靠无条件的信德。当我们真诚的奉献，全心依靠天主时，无论我们奉献的多少，都会被天主看见和悦纳。主，你心系贫穷受苦者，求你赐我恩宠，使我也能够竭尽全力，诚挚的关怀帮助他们。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